今天我们要宣讲的经文来自约伯记二章一到十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双节，我来读单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必来，岂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拯救他的性命。”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他被压垮身体。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耶和华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
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梁以利亚牧师为我们宣讲主道，他所讲到的题目是敬虔 No Plus Plus， 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再次的有这样的宝贵的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上帝的话，一起的来敬拜。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约伯记，有谁读过约伯记的？哇哦，哦，厉害！读前面两章，后面两章，中间跳过吗？中间那个最困难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用3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浏览、来掌握约伯记的哈这个的信息。当然提到约伯记的时候，到底约伯记的这个主题呢会是什么？开了吗？如果问大家约伯记的主题大概会是什么，好像是很深，好像又很简单的问题，但通常最简单的问题要小心，可能有陷阱的。所以到底约伯记的主题呢会是什么？哦，怎么跳到这边了？怎么会跳到这边？好，当然我们当提到约伯记的时候，可能直接想到的其实当然约伯记就是讲苦难嘛，讲苦难，或者约伯记是讲这个的试炼。确实当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肯定是有苦难的，对不对？因为但是呢，当我们读完约伯记的时候，坦白说呢，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苦难的问题。坦白说到最后，约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受苦，对不对？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说约伯记有没有试炼？当然是有这个的试炼。我们都知道试炼是出于魔鬼，试炼是神所容许的，试炼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神必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对不对？这比较是在新约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让我们看到的。那好像忍耐到底，全然信靠可能就足够了，好像是这样。但是约伯记真的是这样吗？约伯记真的是只谈苦难，只谈这个的试炼吗？其实相反的，我觉得约伯记要带出了一个 更积极更正面的一个的问题，是约伯受苦他背后一个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金钱的问题。今天这个主题有一点点不容易明白，你可以说是金钱没有加加的，金钱不加加，金钱 no plus plus。 这个 plus plus 概念是哪里来的呢？我相信我们新加坡人应该是最熟悉的，这个 plus plus 你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就是当你到一个餐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价码，对不对？好了，就加加，我们都知道加了什么嘛，我们通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的餐厅的时候，大概就可能比较迟疑了，因为你14块的你加到来，可能就是要可能要靠近20块了，所以我们通常比较喜欢的是像这种net 的。就是 no plus plus 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就不会再加很多的东西。但是确实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的信仰，我们的金钱很多时候是加了很多东西的。所以约伯，我们今天要从约伯记来学习什么是一个金钱不加加，金钱 no plus plus。 当我们读约伯记来到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事件是神是那一个的主动者，神是那一个的引发者，所以提到有一天上帝的众使者这个的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呢，撒旦也在其中。我们就不谈神学了，为什么撒旦在那边，他就是在那边的。是耶和华对撒旦说，哎，你从哪里来？撒旦就回答说呢，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在那里往返。我相信撒旦肯定不是无聊走来走去，他走来走去是有他一个的目的的，他肯定不是闲逛。所以神就跟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是神主动，你曾用心查看没有？神称赞约伯呢，说在地上的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金钱，这就是金钱。约伯他全然的完全全然的正直，他怕他的孩子可能是一些的宴席宴会得罪神，他替他们来献祭，怕他们得罪神。他为人正直，他德高望重。你看到当他的这个几个朋友来见他的时候，能够跟他坐在那边7天7夜没有讲话，就陪他而已。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有这几个的朋友只是就陪着他，显然的这些的朋友很尊敬他，这些朋友也非常的来这个的欣赏他。他为人正直，我们看到神称赞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金钱，所谓的金钱。神的意思是说，世界上肯定没有人再像约伯这样，但是撒旦他轻而易举的反驳了，他只用了我们中文的4个字，岂是无故，岂是无故。撒旦一针见血，这么说撒旦是这个的控告者，他还真的是一个的名副其实实值名归的这样的一个的指控者。撒旦的意思浅浅，约伯敬畏神，因为他从神得到许多的好处，因为他从神得到许多的好处。所以神就问撒旦，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撒旦果然他一直的很仔细的去查看约伯，撒旦果然是有备而来的，他早就做好了功课。一看到约伯的时候，他常常心里不是滋味，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有了机会，那么他语出惊人，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撒旦并不是不同意约伯是敬虔的，既然神说他敬虔的，你怎么反驳神，对吗？既然神都说他是敬虔的，肯定撒旦怎么样也好，他不能不同意。但是撒旦狡猾的地方就在这边，敬虔是敬虔，但是呢，岂是无故呢？ 所以撒旦说了很多，他说你岂不是四面这个围上篱笆护卫着他和他的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神这样的祝福保护约伯呢，约伯不敬虔才怪，何不呢？对吗？如果神给你这么多财富、健康、富裕，那我想你也会乖乖的听话，不是吗？一针见血。所以其实圣经有把约伯的财富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没有好好去算一下，看看到底用今天的这个的价格来看，到底约伯有多富裕。你们想要知道约伯有多富裕吗？我们算算好不好？我们算算。首先呢，当提到他有妻子三女，再多加一个就是足球队了嘛，哈。我到这个，我只有两个儿子哈，我能想象妻子三女到底是祝福还是什么啊？但是这当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嘛，哈。我们当中前辈你们有生十个的有吗？对没有？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有十个的有没有？都没有啊，有嘛哈，就是了啊。我的爸爸那一辈就有八个了哈啊，所以对一些的上一辈的人来讲，我想这种的十个八个是很平常的，这才是福气啊，对不对？这才是福气。那么其实呢，我们来算一下他的约伯的财产，除了子女，你看他的财产。那古代的财产计算法呢，它不是用不动产，我们是用不动产，对不对？你有几间房子啦，对不对？你有什么，或者你的这个银行存款啦，你的股票啦等等，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的来计算。但是古代呢，不是用这个来计算，不是用不动产，古代是用能动产，能动产啊，因为他们真的是能动来动去的那个家畜嘛，哈啊，是这个动产来的。我们是不动产啊，他们是动产，所以家畜你看一下。指的约伯的这个家畜，不是我们家里的养的狗啊、猫啊、那个 hamster 啊或者鸟啊、鱼啊，不是这种，他家里他的家畜，不得了了。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羊有七千，骆驼有三千，然后呢牛呢有五百对，然后呢母驴呢有五百，那很快的你把它算起来呢，至少有11500。我所幸如果我们很快的很粗略的去计算一下，你去市场483买一公斤牛肉多少？我好久没买了，我以前买大概是一公斤12块，现在应该不止了，就以这个最简单来看一下。我查过了，一头牛平均300公斤，把头啊骨啊全部删掉的话呢，牛肉剩下200公斤，所以平均一头牛乘12的话2400。它有几头牛？不是500哈，它是500对，所以你乘下来大概会有240万。如果约伯破产，他单单卖牛肉的话，他至少可以240万的这个的收入，当然你现在问 AI 他还算得更精准一点了，他扣人工税啦、饲料税啦，但是可能还没有把这个算进来，什么 rip eye 啦、舍乱啦，如果你算进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更加的不得了了。其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AI，可以去问一下。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的财产是不得了的，我们不要忘记，约伯的牛肉，不知道有没有 Wagyu，这个日本牛肉好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到，神祝福他确实是不得了的。当然还有许多的这个的仆婢，总的来说呢，子孙满堂，家财万贯，仆婢众多。神给约伯这么多，不金钱才怪，不金钱才怪。所以这是撒旦他用心观察的一个的结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观察的有没有错？撒旦挑战神，你且伸手把毁掉他一切所有的呢，他必当面弃掉你。那神容许撒旦夺走约伯所有的，撒旦 也够绝的，把约伯的所有的牲畜、子女、仆婢一天之内全部毁了，只剩下多少人？只剩下四个人回来报告，加上约伯夫妇两人，全家只剩下六个人。但约伯如何回应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第一章，这是第一章。所以作者就总结说呢，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并没有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第一局叮一声，神赢了，神赢了。这第一回合，那很快的来到第二回合呢，我们看到也是神主动，所有的事情又在跟第一章的整个的顺序蛮靠近的，只是到了最后，神说呢，你虽激起我攻击他，无缘无故的吞灭他，你看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那这个时候约伯说了什么呢？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人以皮代皮，是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撒旦完全没有放过约伯。在第一轮的攻势他失败后，他展开第二轮的攻势，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为了保全性命。撒旦的意思很简单，他说约伯贪生怕死，他可以牺牲掉他所有的他的子女，但是只要保存自己的性命，他也不敢弃绝你。所以撒旦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伤他的肉，当他本身感觉痛的时候，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你看到打从一开始，撒旦更直接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就是用甜头去诱导人，你博取人的这个的敬畏。虽然神容许夺走他身边所有的一切，但是呢，他整个人还完整无损啊，神啊，你还留了一手啊。所以撒旦打从一开始是一石二鸟，不只是约伯，连神也被拖下水了。那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不得不让我们问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问题，金钱是不是可以不跟任何事物挂钩？金钱是不是可以不跟任何东西、任何好处等等挂钩？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有没有所谓的纯金钱？约伯是不是可以单单因为神是神而敬畏神？约伯他的敬虔是不是可以跟他所拥有的、从神得到的这些祝福呢，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即使神拿走了这一切，神拿走了他的健康，可能甚至神拿走了他的生命，他都可以因为神是神而敬畏神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记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更深的一个的功课。神并不是要证实给自己看，到底约伯的金钱是不是真的无辜的，好像是说当神称赞约伯的时候，神有点心虚的，哎，证明给我看看。我想不是的，我想神也不是要证明给撒旦看，似乎撒旦这么一挑拨离间呢，神就怀疑了自己的仆人约伯，我想也不是。所以约伯记他之所以成为智慧文学，其实就是神要就地取材来教导他的子民什么是敬虔的真正的意义。敬虔不可以因为其他的东西来敬畏神，敬虔的真实的含义是因为神是神而敬畏，跟所领受的任何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神两次容许撒旦攻击约伯，拿走他的一切， 攻击他的身体。因为只要约伯的周围还有这些财富在的话，那么金钱的真意就展现不出来。因为只要约伯还完整无损的活着的话，金钱的实意呢，单纯的金钱呢，他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来，是吗？所以约伯他是一个牺牲品吗？这个我们常常问的，我想答案肯定不是，他不是一个的牺牲品。那约伯是一个真金钱的示范吗？我想这是肯定是，他是一个的真金钱的一个的示范。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可能是第三个问题，会不会重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所有真金钱都要受到考验这样啊，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我想我的答案应该是最标准的答案，是也不是，是也不是。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神赐福给人很显然的是因为金钱在先，赐福在后。但是人，我们常常最大的一个挑战，很容易把这个的顺序把它颠倒过来，为了祝福而金钱。但我们要知道这是行不通的，这是不行的。本末倒置的事情看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就甘心甘愿的自欺欺人。我想约伯要帮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的示范，神容许让我们学习什么是真正的金钱。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看了前面两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约伯他始终不知道到底天上前面两章发生什么事，对吗？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更懂得如何去学习跟操练。但约伯你要知道，约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约伯呢，他只能用他当时所了解的神学，我们叫做报应神学，来解读他的遭遇。那什么是报应神学呢？简单来讲，就是呢，你蒙福呢，因为你没有做错事情，你面临许多的灾害受苦呢，是因为你犯了罪，神惩罚你啊，这报应神学很简单。所以报应神学啊，如果了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其实也是啊，当这个的看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有没有啊？门徒就直接问了，对不对？谁犯罪，对不对？啊，所以这犹太人或者中东他们的第一个很直接的概念，你遭遇不幸呢啊，是谁犯了罪啊？这是报应神学。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从这样一个的报应神学呢来回应约伯的。所以从第四章到二十七章，他整个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你受苦表示你犯罪，所以你要悔改，就这么简单。但约伯怎么看自己呢？他说呢，我就是没有犯罪。所以约伯他要跟神理论对峙，他甚至很理直气壮。简单归纳约伯的这个概念，他第一个他说呢，我没有犯罪，为什么会受苦？报应神学，对吗？那约伯的下一步推论呢，即使我犯罪也不会大到受这么大的苦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便我犯了罪，但是我不知道，表示呢是小罪嘛，对吗？是小罪的话怎么可能这么大的苦难呢？所以来到第三点呢，即使我犯了这么大的罪，那我怎么不知道，有没有偶尔一种的小罪有啦，就忽略不晓得。那只是小罪的话呢，不可能犯这么大的这个的惩罚嘛。但如果犯的是很大的罪的话呢，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就是在这种报应神学当中，约伯跟神开庭力争。后来我们开始，当神开始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觉得神把约伯带他绕了一圈， 把约伯从他的那个的平线抬到神的平线来看事情，带他绕了一圈，看神的创造，看神如何喂养这些的野兽，看这些的野兽是如何的被神管理，那些人不能掌控的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神没有回答他受苦的问题。约伯如此的逼问神，我们有时候在想，神啊，你干脆把前面两章告诉约伯不是没事了吗？但要小心，我们的冲动会误了大事，因为约伯只要知道前面两章发生什么事情，神肯定输了，约伯的金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也说不清了，约伯不可以知道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最后到底约伯有没有得到他受苦的答案，这是我最关心的。我们任何的猜测我想都不准，唯有约伯他自己清楚答案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说神把约伯带了绕地球一圈回来，我想神的用意再清楚不过了，神要约伯重新回到神的身上，我是创造并且统管宇宙万物的神，你真的认识我吗？你真的以我为神吗？神要约伯撇开他的苦难，撇开他的疑惑，撇开他的愤怒，撇开他的财富，要单单认定神是不是神，单单认定神是神，而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约伯终于明白了，约伯终于放下了，所以他精彩的那个结语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的结语，因为是有这么丰富的一个意义。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他得到了答案，但他答案不是他苦难的一个的解答，不是。我们刚说了，约伯始终不可以知道前面两章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约伯放下的时候，他仍然是家破人亡，他的毒疮仍然的流出 又浓又臭的这个的这个脓，他的这个的心里依然的伤痛欲绝，他的身体依然的煎熬难受，但是他的心灵终于醒悟过来，他明白原来神要他学习的是单单因为神是神而敬畏神，敬畏是不可以加任何东西的，虔诚是不可以加任何附属品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敬虔，我们的敬畏也是一样，我们的展现出来的我想各都不相同，但是不要忘记所展现出来的不是那个金钱本身，金钱不在于外在任何的东西，不在于你是穿什么衣服，不在于你读什么的圣经，不在于你是早上灵修的一日之计在于晨，还是你在晚上夜静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的灵修，这些只是外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仪式，我们的摆设，这些都是外在，敬虔是单单以神为神，彼此合一，各不相同，但是能够同心的单单神是神，这才是真正的敬虔。你我的敬虔呢，我们会不会太在意我今天的得失？当我好的时候当然没事，当我有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可能我最容易的问的是神啊为什么，而不是说感谢神是我，这是我一再学习的。当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不同的时候，我是展现出我所认为的敬虔呢，还是其实神是这么丰富的，他都可以接纳，他都可以接受。因为真正的敬虔不在于我们得什么，也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 乃是在于他就是这位统管宇宙的神，是因为他把我们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把他结合在一起，一起的来学习成长跟释放他。你的金钱如何？我们一起祷告。就是我们向他感恩，知道主，你透过约伯，你容许是让我们明白，很多时候所拥有的或者所面对的苦难都不会影响我们认定你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对我们来讲更是舍身流血拯救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单单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敬畏你，我们来爱你，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